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庚子年11月到壬寅年4月，总共一年多。唐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，中之上广明元年庚子，公元880年11月，河中都虞后王仲荣发动叛乱，抢劫掠夺，方士都被抢空。肃州刺史刘汉宏怨恨朝廷赏赐微薄，贾寅日任命刘汉宏为浙东观察使，下诏命河东节度使郑从党将本道的军队交给诸葛爽和代州刺史朱梅，让他们向南讨伐皇朝。乙卯日任命代北都统李卓为河阳节度使。起初皇朝将要渡过淮河，窦卢传请求将天平节度使的符节授予皇朝，等他到任后再讨伐他。卢协说，盗贼贪得无厌，即使给他符节也不能阻止他抢劫掠夺，不如赶紧调发各道军队扼守四周，任命汴州节度使为都统。贼军既然不能前进进入潼关，必定会回头掠夺淮河，浙东地区在海岛上苟且偷生罢了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不久淮北相继告急，卢协称病不出，京城大为恐慌。庚申日，东都奏报皇朝进入汝州境内。辛酉日任命王仲荣暂代河中留后，将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降职为太子少傅。汝正把节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报皇朝，自称天补大将军，向各路军队发布文告说，你们各自应该坚守营垒，不要触犯我的锋芒。我将要进入东都，随即到达京城，只是想问罪于朝廷，与众人无关。皇上召见宰相商议。窦卢传崔沆请求调发关内各镇以及两神策军守卫潼关。壬戌日冬至日，皇上在延英殿开朝会，对着宰相流泪。关军荣使田令孜上奏说，请求挑选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守卫潼关，我亲自担任都指挥制置把节使。皇上说，侍卫的将士不熟悉征战，恐怕不足以任用。田令孜说，从前安禄山叛逆，唐玄宗寻衅属地来躲避他。崔沆说，安禄山的军队才5万人，和皇朝相比不值一提。窦卢传说，哥舒翰率领15万军队不能守住潼关，现在皇朝有60万军队，而潼关又没有哥舒翰那样的军队。如果田令孜为社稷考虑，三川的将帅都是田令孜的心腹，比唐玄宗那时更有准备。皇上不高兴，对田令孜说，你暂且为我调发军队守卫潼关。这一天皇上亲临左神策军，亲自检阅将士。田令孜推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，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，左军兵马使赵科。皇上召见三人，任命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节潼关制置使，王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，赵科为购当寨栅使，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，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。癸亥日，齐克让奏报，皇朝已经进入东都境内，我收兵退守潼关，在关外设置营寨。将士屡经战斗，长期缺乏物资储备，州县残破，人烟几乎断绝，东西南北都看不到朝廷的人，冻饿交加，兵器破旧，各自思念家乡，恐怕一旦溃散，请求早日派遣物资粮食和援军。皇上命令挑选两神策军弩手，得到2800人，派张承范等人率领他们赴前线。丁卯日，皇朝攻陷东都，留守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接拜见。皇朝进入城中，只是慰问而已，街巷平静。刘允章是刘乃的曾孙。田令孜上奏招募方士百姓数千人来补充两神策军。辛未日，陕州奏报东都已经陷落。壬申日任命田令孜为汝、洛、晋、绛、潼、华都统，率领左右神策军向东讨伐。这天贼军攻陷国州，任命神策军将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，任命周吉为中武节度使。起初薛能派遣牙将上蔡人秦宗权调发军队到蔡州，听说许州发生叛乱，假托说前去赴难，选拔招募蔡州士兵，于是驱逐了刺史，占据了他的城池。等到周吉担任节度使，就任命秦宗权为蔡州刺史。乙亥日，张承范等人率领神策军弩手从京城出发。 神策军的士兵都是长安的富家子弟，贿赂宦官在军籍中挂名，丰厚的领取俸禄赏赐，只是穿着华丽的衣服，骑着快马，仗势逞义气，从未经历过战阵。听说要出征，父子聚在一起哭泣，很多人用金钱布帛雇佣病房中的穷人代替自己，这些人往往连兵器都拿不动。这天皇上亲临张姓门楼为他们送行，张承范进言说，听说皇朝拥有数十万军队，击鼓向西进军，岂可让依靠一万名饥饿的士兵驻扎在关外，又派我带领2000多人驻守关上，又没有听说有运送粮饷的打算，用这样的兵力来抵抗贼军，我私下感到寒心，希望陛下督促各道精兵早日赶来陆续增援。皇上说，你们只管出发，援兵很快就到了。丁丑日，张承范等人到达华州，恰逢刺史裴虔于调任宣赦观察使，军人和百姓都逃入华山，城中空荡荡的，州库里只有灰尘老鼠的足迹，幸亏仓库中还有1000多斛米，军士们裹了3天粮食继续行进。12月庚辰朔日，张承范等人到达潼关，在草丛中搜索，找到100多个村民，让他们搬运石头打水，为防守做准备。与齐克让的军队都已断绝粮食，士兵没有斗志。这天皇朝的前锋军队抵达关下，白旗布满原野，看不到边境。齐克让与他们交战，贼军稍稍后退，不久皇朝到来，全军大声呼喊，声音震动黄河华山。齐克让奋力作战，从中午到酉时才停止，士兵们非常饥饿，于是喧哗吵闹，烧毁营寨溃散，齐克让逃入关内。关左边有一条山谷，平时禁止人们往来，用来征收赋税，称为禁坑。贼军突然到来，官军忘记防守，溃散的士兵从山谷进入，山谷中灌木藤蔓茂密如枝，一夜之间被踏成平坦的道路。张承范将所有的辎重财物都分发给了士兵，派使者上表告急，说我离开京城6天，士兵没有增加一人，粮饷没有一点消息。到达潼关那天，大敌已经到来，用2000多人抵挡60万军队，外面的军队饥饿溃散，踏开了禁坑。我失守关隘，甘心受顶祸之刑，朝廷的谋臣还有什么脸面？或者听说陛下已经商议向西巡幸，如果车驾一动，那么上下就会土崩瓦解。我敢用还活着的身体发出冒死的话，希望与亲近大臣和宰相仔细商议，不可轻易行动，赶紧征调军队来救援关防。那么高祖太宗的基业或许还可以扶持，让皇朝重蹈安禄山灭亡的覆辙，微臣胜过哥舒翰的死。星四日，贼军猛攻潼关，张承范全力抵抗，从寅时到申时，关上箭矢用尽，就用石头投击。关外有天然的壕沟，贼军驱赶1000多名百姓进入其中，挖土填平，片刻之间就填平了，然后领兵渡过。夜晚放火焚烧关楼，全部烧尽。张承范分兵800人，派王师会守卫禁坑，等他们到达时，贼军已经进入。壬午日早晨，贼军加攻潼关，关上的士兵都溃散了，王师会自杀，张承范换了衣服，率领剩余部众逃脱。到达野狐泉，遇到奉天的2000援兵后续到达，张承范说，你们来晚了。伯野凤翔的军队回到魏桥，见到招募的新军穿着温暖鲜艳的皮衣，愤怒地说，这些人有什么功劳却这样，我们反而挨冻受饿。于是抢劫了他们，又成为贼军的向导，前往长安。贼军进攻潼关时，朝廷任命前京兆尹萧岭为东道转运粮料使，萧岭称病，请求辞职，被贬为贺州司户。皇朝进入华州，留下部将乔潜守卫。河中留后王仲荣向贼军请求投降。癸未日，下诏任命皇朝为天平节度使。甲申日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，尚书左丞王辉为户部侍郎，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裴彻为工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任命卢协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田令孜听说皇朝已经进入潼关，害怕天子责备自己，于是归罪于卢协，并贬斥了他，推荐王辉、裴彻为宰相。当天晚上，卢协服毒自杀，裴彻是裴休的侄子。百官退朝，听说乱军进入城中，分路逃跑躲藏， 田令孜率领神策军500人侍奉皇帝从金光门出发，只有福王、穆王、泽王、寿王四位亲王以及妃嫔几人跟随出行，百官都不知道。皇上日夜不停地奔驰，随从官员大多跟不上。车驾离开后，军士和方士百姓争相进入府库抢夺金银布帛。下午申时，皇朝的前锋将领柴存进入长安，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领文武官员数十人在坝上迎接皇朝。皇朝乘坐着装饰黄金的轿子，他的部众都披散着头发，用红绸束发，穿着锦绣衣服，手持兵器跟随，铠甲骑兵如同流水，辎重堵塞道路，千里不绝。百姓夹道聚集观看，上让一一告诫他们说，皇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，不像李氏那样不爱惜你们，你们只管安居，不要害怕。皇朝住在田令孜的府地，他的部众做盗贼已久，非常富有，见到穷人常常施舍给他们。过了几天，各自出去大肆抢劫，焚烧市场店铺，杀人满街，皇朝不能禁止，尤其憎恨官吏，抓到的人都杀掉。皇上赶往洛谷，凤翔节度使郑田在路上拜见皇上，请求车驾留在凤翔。皇上说，我不想太靠近大贼寇，暂且前往兴元征调军队来图谋收复。你在东面抵御贼军的锋芒，在西面安抚各藩族，联合临近各道，努力建立大功。郑田说，道路阻塞，奏报难以通达，请求允许我根据情况自行处理。皇上答应了。戊子日，皇上到达蓄水，下诏给牛旭、杨师立、陈敬轩，告知京城失守，暂时前往兴元，如果贼军势力还很强大，将前往成都，应提前做好准备。庚寅日，皇朝将在长安的唐宗室全部杀光，不留一个。辛卯日，皇朝才开始进入宫中。壬辰日，皇朝在含元殿即皇帝位，用黑绸化成龙袍，敲击几百面战鼓来代替金石乐器，登上丹凤楼，颁布赦书，国号大齐，改年号为金统。说广明的年号，去掉唐字的下半部分，而加上皇家的日月，认为是自己的祥瑞。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停职，四品以下的官职照旧。立妻子曹氏为皇后，任命上让为太尉兼中书令，赵章兼侍中，崔求、杨希古并同平章事，孟凯、戴宏为左右仆射，知左右军事，费传古为枢密使。任命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。崔求是崔斌的儿子，当时被罢免了浙东观察使的职务，在长安皇朝得到他，并任命为宰相。诸葛爽率领攻北行营的军队驻扎在岳阳，皇朝的部将砀山人朱温驻守东魏桥，皇朝派朱温劝降诸葛爽，诸葛爽于是投降了皇朝。朱温年少时孤苦贫穷，和哥哥朱玉、朱存随母亲王氏依附萧县刘崇家，刘崇多次鞭打侮辱他，只有刘崇的母亲可怜他，告诫家人说，朱三不是普通人，你们要好好待他。皇朝任命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，诸葛爽前往镇所，罗元稿派兵抵抗他，士兵都丢下盔甲迎接诸葛爽，罗元稿逃往皇帝所在的地方。郑田回到凤翔，召集将佐商议抵抗贼军，大家都说贼军势力正盛，应该暂且从容等待军队集结，再图谋收复。郑田说，各位劝我向贼军称臣吗？于是气闷倒地，摔伤了脸，从午时到第二天早晨还不能说话。恰逢皇朝的使者带着赦书到来，监军彭敬柔与将佐依次站立宣读赦书，代替郑田起草表彰签名来向皇朝表示感谢。监军与皇朝的使者宴饮演奏音乐，将佐以下都哭泣。使者感到奇怪，穆客孙楚说，因为正相公封必不能来，所以悲伤，民间听到的人没有不哭的。郑田听说后说，我本来就知道人心还没有厌弃唐朝，贼军受守的日子不远了。于是刺破手指，用血写表彰，派亲信从小路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，召集将左小乙逆顺之礼，大家都听从命令，又刺血盟誓，然后修缮城墙壕沟，修理器械，训练士卒，秘密约定临近各道合兵讨贼，临近各道都答应发兵，在凤翔会合。当时禁军分镇关中的还有数万人，听说皇帝巡幸蜀地无处可归，郑田派人招抚他们，都去投靠郑田，郑田分发财物 来笼络他们的心，军事大振。丁酉日，车驾到达兴元，下诏命各道派出全部军队收复京师。己亥日，皇朝下令百官到赵章府地投送明贤的，恢复他们的官职。窦卢传、崔沆以及左仆射于从、右仆射刘烨、太子少师裴审、御史中丞赵蒙、刑部侍郎李普、京兆尹李汤没有来得及跟随皇帝，藏在民间，皇朝搜到他们，全部杀死。广德公主说：“我是唐氏的女儿，发誓与仆射同死。”抓住贼军的刀不放，贼军也把他杀了。挖出儒邪的尸体，在街市上斩首。将作监正旗、库部郎中正系，坚守大义，不向贼军称臣，全家自杀。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然向皇朝称臣，但收纳了很多亡命之徒，将公卿藏在夹墙中。皇朝杀了他。起初，枢密使杨复恭推荐处事河间人张逊，被任命为太常博士，升为度支员外郎。皇朝逼近潼关时，张逊在商山避乱。皇上前往兴元，路上缺乏供应，汉阴县令李康用骡子驮着几百坨干粮献上，随从的军士才得以吃上饭。皇上问李康：“你身为县令，怎么能做到这样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没想到这些，是张逊员外教我的。”皇上召见张逊到皇帝所在的地方，任命为兵部郎中。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听说长安失守，连续多天嚎啕大哭，不等待诏令，率领全军入园，派遣2000人从小路前往兴元护卫皇帝车驾。皇朝派遣使者调发河中府物资，前后数百人，官吏百姓无法忍受痛苦。王仲荣对众人说：“起初我委屈节操，以缓解军队腐败的祸患，现在调发财物没完没了，又将征兵，我灭亡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不如发兵抵抗。”众人都认为正确，于是全部驱赶皇朝的使者并杀死他们。皇朝派他的将领朱温从同州，弟弟黄业从化州，合兵进攻河中，王仲荣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，缴获粮食兵器40多船，派遣使者与王处存结盟，率兵在渭北扎营。陈敬轩听说皇帝出巡，派遣步兵骑兵3000人迎接，上表请求皇帝前往成都。当时随从士兵逐渐增多，兴元储备不充足，田令孜也劝说皇帝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年，公元881年。春季正月，皇帝车驾从兴元出发。加封牛绪同平章事。陈敬轩因为随从人员骄横放纵难以控制，有内员小儿先到成都，在行宫游玩，笑着说：“人们说西川是蛮地，今天看来也不坏。”陈敬轩抓住他并杖打致死，因此众人都严肃起来。陈敬轩在鹿头关迎接拜见。辛未日，皇帝到达绵州，东川节度使杨师立拜见。壬申日，任命工部侍郎、判度支萧构为同平章事。郑田约及前朔方节度使田鸿夫、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共同讨伐皇朝。皇朝派他的将领王辉携带诏书召见郑田，郑田斩杀了他，派他的儿子郑宁济前往皇帝驻地。郑宁济在汉州追上了皇帝。丁丑日，皇帝车驾到达成都，住在官府馆舍。皇帝派遣宦官催促高骈讨伐皇朝，道路上使者络绎不绝，高骈始终不出兵。皇帝到达蜀地，仍然希望高骈立功，下诏高骈巡视境内刺史及各位将领中有功者，从监察御史到散骑常侍，允许用墨敕任命完毕后奏报。裴彻从贼军中逃奔到皇帝驻地，当时百官尚未聚集，缺乏起草诏书的人，又拾遗乐鹏归拜见田令孜并拜谢他，因此被提拔为翰林学士。张逊先前声称也拜谢田令孜。田令孜曾经召请宰相及朝中权贵饮酒，张逊羞于在众人中拜谢田令孜，于是先拜见田令孜谢酒。等到宾客全部聚集，田令孜说：“我田令孜与张郎中清浊不同流，曾经蒙受内外恩惠，既然担心玷辱，何必害怕更改，今天在隐秘处谢酒又不可以。”张逊惭愧恐惧，无地自容。二月乙卯朔日，任命太子少师王铎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丙申日，加封郑田同平章事。加封淮南节度使高骈为东面都统， 加封河东节度使郑从党兼任侍中，依旧任行营招讨使。代北监军陈景思率领沙陀酋长李有金及萨格、安庆、吐谷浑各部入援京师，到达绛州，将要渡河。绛州刺史瞿缜也是沙陀人，对陈景思请求说，贼军势力正盛，不可轻易前进，不如暂且返回代北招募士兵。于是与陈景思一起返回雁门，任命枢密使杨富光为京城西南面行营都监。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后，率兵进攻邓州。三月辛亥日，攻陷邓州，抓获刺史赵荣，于是戍守邓州以控制京襄。壬子日，加封陈敬轩同平章事。甲寅日，陈敬轩上奏派遣左黄头军十里禅率兵进攻黄巢。辛酉日，任命郑田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，赐给郑田诏书，凡是藩汉将士赴难有功者，一律允许用墨敕任命官职。郑田上奏任命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，前朔方节度使唐洪夫为行军司马。黄巢派他的将领上让，王波率领五万人侵犯凤翔，郑田派唐洪夫在要害处埋伏军队，自己率领数千士兵多张旗帜在高岗上悉数布阵。贼军认为郑田是书生，轻视他，击鼓前进，不再有队列，伏兵出击，贼军在龙尾碑大败，斩首两万多级，尸体绵延数十里。有人在尚书省门上写诗嘲讽贼军，上让发怒，将尚书省官员及门卒全部挖眼倒挂，大肆搜索城中会作诗的人，全部杀死，识字的人罚作谏议，共杀死三千多人。瞿缜、李有金到达代州，招募士兵超过十天，得到三万人，都是北方杂胡，驻扎在郭西，粗犷凶悍暴虐，瞿缜与李有金无法控制。李有金于是劝说陈景思说，现在虽然有几万部众，如果没有有威望的将领来统帅，终究不会成功。我的兄长司徒父子勇猛谋略超过常人，被众人信服，骠骑如果真能上奏天子赦免他们的罪过，召来作为统帅，那么代北之人会一呼百应，狂贼不难平定。陈景思认为正确，派遣使者到皇帝驻地陈述此事，下诏同意所请。李有金带领五百骑兵携带诏书到达达迎接他们，李克用率领达各部一万人前往。追随皇帝车驾的群臣逐渐聚集成都，南北司朝参的官员近二百人，各道及四夷的进贡不断，蜀中府库充实，与京师没有区别，赏赐不缺乏，士兵高兴。黄巢俘获王辉，逼迫他做官，王辉假装哑巴不服从。一个多月后，逃奔河中，派人从小路奉上绢表到皇帝驻地，下诏任命王辉为兵部尚书。前下随节度使诸葛爽又从河阳奉表自行归附，于是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。右州刺史拓跋思恭本是党项羌人，纠合仪下兵在夫州与夫延节度使李孝昌会合，同盟讨贼。奉天镇使齐克俭派遣使者到郑田处请求效力。甲子日，郑田向天下藩镇发布檄文，合兵讨贼。当时天子在蜀，诏令不通，天下认为朝廷不能复兴，等到得到郑田檄文，争相发兵响应。贼军害怕，不敢再窥伺京西。夏季四月戊寅朔日，加封王铎兼任侍中，任命拓跋思恭权之下随节度使。黄巢任命他的将领王梅为兵宁节度使，滨州通塞镇将朱梅起兵杀死他，推举别将李仲谷为节度使，自己率兵讨伐黄巢。此时唐洪夫驻扎渭北，王仲荣驻扎沙苑，王处存驻扎渭桥，拓跋思恭驻扎武功，郑田驻扎周至。唐洪夫乘龙尾之捷进逼长安。壬午日，黄巢率领部众东逃，程宗楚先自延秋门进入，唐洪夫随后到达，王处存率领五千精锐士兵连夜入城。方士百姓高兴，争相欢呼出迎官军，有人用瓦砾击贼，有人捡箭攻击官军。程宗楚等人害怕诸将分其功劳不向奉降，伏下报告，军士放下兵器进入宅舍抢夺金帛祭妾。王处存命令军士头上系白布为记号，方士少年有的偷窃记号来抢劫人。贼军在坝上露宿， 侦察得知官军不整，且各军不相接应，率兵返回袭击，从各门分别进入，在长安城中大战，城宗楚、唐洪夫战死，军士因负重不能逃跑，因此大败，死者十之八九。王处存收拾于众回营。丁亥日，皇朝再次进入长安，愤怒百姓帮助官军，纵兵屠杀，血流成河，称为洗城。于是各军都撤退，贼势更加炽盛。贼所任命的同州刺史王普、化州刺史乔迁、商州刺史宋延听说皇朝放弃长安，都率众逃奔邓州。朱温斩杀王普、乔迁，释放宋延，让他返回商州。庚寅日，拓跋思恭、李孝昌与贼军战于王桥，不利，下诏任命河中留后王仲荣为节度使。贼众上皇朝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。有双翅鸟聚集在广陵府舍，占卜者认为野鸟来集是诚意将空的征兆，高骈厌恶此事，于是向四方发布檄文，声称将入讨伐皇朝，全部征发境内兵八万，船两千艘，旌旗甲兵很多。五月即位日，出兵驻扎东唐。诸将多次请求行期，高骈借口风涛阻隔，或说时日不利，终究没有出发。李克用传闻到河东，声称奉诏率兵五万讨伐皇朝，命令准备住宿和粮草，郑从党关闭城门防备他。李克用驻扎在汾东，郑从党犒劳他，供应物资粮食，多日不发兵。李克用亲自到城下大喊，请求与郑从党相见，郑从党登城道歉。癸亥日，又请求发放军赏，郑从党送他钱千名、米千斛。甲子日，李克用纵容沙陀抢劫居民，城中大骇。郑从党向镇武节度使戚必章求救，戚必章率领突厥、吐谷浑救援，攻破沙陀两个营寨。李克用追击到晋阳城南，戚必章率兵入城，沙陀劫掠阳曲，于次后返回。皇朝攻克长安时，中武节度使周吉投降了他。周吉曾经夜间宴请，紧急召见监军杨富光，左右说周吉臣服贼军，将不利于内事，不可前往。杨富光说事情已如此，义理上不能图权，于是前往。酒酣时，周吉谈到本朝，杨富光流泪良久，说大丈夫所感动的是恩义，您从平民成为公侯，为何舍弃十八代天子而臣服贼军？周吉也流泪说，我不能独自抗拒贼军，所以表面奉承而内心图谋，今日召见您正是为此。于是洒酒为盟。当晚，杨富光派他的养子杨守亮在驿馆杀死贼军使者。当时秦宗权占据蔡州，不听从周吉命令，杨富光率领中武兵三千前往蔡州，劝说秦宗权共同举兵讨伐皇朝。秦宗权派他的将领王叔率兵三千跟随杨富光进攻邓州，逗留不进，杨富光斩杀了他，兼并他的军队，分中武八千人编为八都，派牙将陆彦宏、靳辉、王建、韩建、张造、李世泰、庞从等八人率领他们。王建是武阳人，韩建是长社人，陆彦宏、靳辉、张造、李世泰都是许州人。杨富光率领八都与朱温交战，击败他，于是攻克邓州，追击败军到蓝桥而返回。昭义节度使高寻会和王仲荣进攻化州，攻克化州。六月戊戌日，任命郑田为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都统如故。李克用遇大雨，己亥日率兵北还，攻陷新、代二州，于是留居代州。郑从党派教练史论安等驻军白井以防备他。兵宁节度副使朱梅驻扎兴平，皇朝将王波包围兴平，朱梅撤退驻扎奉天及龙尾碑。西川黄头军使李定率万人，巩贤率五千人驻扎兴平，建两个营寨，与皇朝交战，多次获胜。陈敬轩派神机营使高仁厚率二千人增援他们。秋季七月丁巳日，改元，大赦天下。庚申日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、兵部侍郎韦昭度为同平章事。论安从白井擅自返回，郑从党没脱靴衫就斩杀了他，灭其家族。改派都头温汉臣率兵驻扎白井，戚必章率兵返回镇武。当初西宗到达成都后，蜀军每人的赏钱只有三名。 田令孜担任行在都指挥处置使，每当四方的贡品和金帛送到，就经常赏赐给随驾的各个军队，没有一个月停止过，却不再发给蜀军，蜀军很有怨言。丙寅日，田令孜设宴招待本地和客籍军队的将领，用金杯斟酒，顺势赏赐给各将领，各将领都下拜接受，只有西川黄头军使郭琦不接受，站起来说，各位将领每月有俸禄，非常丰厚有余，常想着难以报答，怎么敢贪得无厌，只是蜀军和各军同是宿卫，而赏赐却悬殊，很有些愿望，恐怕万一发生变故，希望军容使减少对各位将领的赏赐，来平均给蜀军，使本地和客籍军队一样，那么上下都很幸运。田令孜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你曾经有什么功劳？郭琦回答说，我生长在山东，征战在边境，曾经与党项作战17次，与契丹作战10几次，满身是金疮，又曾经征讨吐谷浑，伤及胁部，肠子流出，缝上后又继续作战。田令孜便自己在另一个酒樽中倒酒赐给郭琦。郭琦知道酒中有毒，不得已拜了2拜喝下，回去后杀死一名婢女，吮吸她的血来解毒，吐出黑汁几声，于是率领他的部众作乱。丁卯日，焚烧抢掠皆是。田令孜侍奉天子保卫东城，关闭城门灯楼，命令各军攻击他们。郭琦领兵回营，陈敬轩命令都押牙安金山率兵攻打他。郭琦夜里突围而出，逃往广都，随从的士兵都溃散了，只有一名听吏跟着他在江岸休息。郭琦对听吏说，陈公知道我没有罪，但军府遭受抢掠骚扰，不能不安定局面。你侍奉我能有始有终，现在有办法报答你。你拿着我的官印和剑到陈公那里说，郭琦逃跑渡江，我用剑击中他，掉进水里，尸体随即溜飘走了，得到了他的官印和剑来献上。陈公一定会根据你的话，在市场上张贴榜文，悬挂官印和剑来安定众人。你会得到丰厚的赏赐，我的家人也能保全平安。我从这里前往广陵，投靠高公。几天后，你可以秘密地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。于是解下官印和剑交给听吏后逃走了。听吏把官印和剑献给陈敬轩，果然免除了郭琦家人的罪。熙宗从早到晚专门和宦官在一起，商议天下大事，对待外朝官员非常疏远冷淡。庚午日，左拾遗孟昭图上书，认为太平安定的时代，远近还应该同心同德，多难的时候，朝廷内外更应该成为一体。去年冬天，皇帝车驾西巡，没有告知南司，以致宰相、仆射以下都被贼人屠杀，只有北司平安无事。何况现在到达的朝臣都是冒着生命危险，历经艰难险阻，从远方来侍奉皇上，应该从此休戚与共。我见到前几天黄头军作乱，陛下独自与田令孜、陈敬轩以及各位宦官关闭城门灯楼，并不召见王铎以下以及收留朝臣入城。第二天又不接见宰相，也不慰勉朝臣。我充任谏官，到现在还不知道陛下的身体是否平安，何况那些疏远低微的官员呢？假如群臣不关心皇上，罪过当然应当处死。如果陛下不体恤群臣，在道义上又怎么说得过去？天下是高祖、太宗打下的天下，不是北司的天下。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，不是北司的天子。北司未必都可信，南司未必都无用。难道天子和宰相毫无关系，朝臣都像路人一样？如此，恐怕收复的日子还要劳烦皇上费心，而空食俸禄的人却得以安逸享乐。我亲身蒙受恩宠荣耀，职责是辅佐补益，虽然已经做的事无法劝谏，但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。奏书呈入，田令孜扣下不奏报。辛未日，假托皇帝诏令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，派人把他沉死在马邑津，听说这件事的人气塞，但不敢说话。敷衍节度使李孝昌暂代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住在东魏桥，皇朝派朱温抵抗他们，任命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，任命兵宁节度副使朱梅为节度使。八月己丑夜，流星交相流不如之，有的像杯子那么大，到丁酉日才停止。武宁节度使知祥派牙将石浦、陈凡率兵5000人入关讨伐皇朝，这两人都是知祥所奖励提拔的。石浦到达东都， 贾称知祥的命令，赵师回来与陈凡合兵，屠戮何阴，劫掠郑州后东去。到达彭城，知祥迎接慰劳，犒赏非常丰厚。石浦派亲信劝说知祥说，众人心意被逼迫，请您解下印信来交给我。知祥不能制止，出居大鹏馆，石浦自己掌管留后事务。陈凡对石浦说，知浦业有恩惠于徐州人，不杀他必定成为后患。石浦不答应，送知祥回朝廷。陈凡在七里亭埋伏甲兵，杀了知祥及其家属，诏令以石浦为武宁留后。石浦上表以陈凡为肃州刺史，陈凡到任后贪污暴虐，石浦派都头张友代替他回来杀了他。杨富光上奏升蔡州为奉国军，以秦宗权为防御使。寿州屠户王旭与妹夫刘行权聚集部众500人，到据本州。一个多月后又攻陷光州，自称将军，由部众10000多人。秦宗权上表以王旭为光州刺史。故始县左王朝及弟弟王审归、王审之都因才能气节而知名。王旭以王朝为军政，让他掌管粮草，检阅士兵，信任重用他。高巡与皇朝部将李祥在石桥交战，高巡战败逃往河中，李祥乘胜又攻取华州。皇朝以李祥为华州刺史，任命暂代下随节度使拓跋嗣恭为节度使。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从南诏回来，南诏王上表表示归附，请求全部遵从诏令旨意。九月，李孝昌、拓跋嗣恭与上让、朱温在东魏桥交战不利，率军退去。当初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保都出自神策军，高骈以兄长之礼对待周保，等到高骈先显贵有功，逐渐轻视周保。后来两人的辖地相邻，多次因小事争执，于是产生嫌隙。高骈传习周保入元京师，周保整治水军等待他，奇怪他久久不来。向穆客咨询，有人说高公庆幸朝廷多难，有吞并江东的志向，声称入元，其实未必不是图谋我们，应该有所防备。周保不信，派人去侦查高骈，完全没有北上的意思。恰逢高骈派人约周保在瓜州面会商议军事，周保于是认为说的人是对的，称病不去，并且对使者说，我不是李康，高公又想建立家门功勋来欺骗朝廷吗？高骈发怒，又派使者责备周保，怎么敢轻慢侮辱大臣。周保骂他说，你我隔江都是节度使，你是大臣，我难道是方门小卒吗？从此成为深仇。高骈留在东堂100多天，诏命多次催促他。高骈上表假托周保和浙东观察使刘汉宠将成为后患，辛亥日又停兵回府，其实没有赴国难之心，只是想攘除野鸡聚集的怪异现象罢了。高骈召石敬瑭将董昌到广陵，想和他一起攻击皇朝。董昌的部将钱镠劝说董昌，看高公没有讨贼之心，不如以保卫乡里为借口离开他。董昌听从，高骈听任董昌回去。恰逢杭州刺史陆审中将去上任，走到嘉兴，董昌从石敬领兵进入杭州，陆审中害怕而返回。董昌自称杭州都押牙、知州事，派将吏向周保请求，周保不能控制，上表以董昌为杭州刺史。临海贼杜雄攻陷台州，辛酉日立皇子李振为建王，昭义军十将成林杀死高巡，领兵回据潞州。天井关树将孟方起居兵攻打成林，杀了他。孟方立是行州人，中武监军杨富光屯驻武功，永嘉贼朱褒攻陷温州，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率本军屯驻兴平。当时凤翔仓库空虚枯竭，犒赏稍微菲薄，粮食供应不上。李昌言知道府中兵少，于是激怒他的部众。冬季十月，领兵回袭府城。郑田登城对士兵说话，众人都下马罗列而拜说，相公确实没有辜负我们。郑田说，行军如果能约束军队，爱护百姓，为国家消灭贼寇，也可以顺从民意保守地盘了。于是把留后事务交给他，当天西去奔赴行在。天平节度使、南面招讨使曹全整与贼人作战战死，军中拥立他哥哥的儿子曹存实为留后。11月，以4日，孟凯、朱温在富平袭击夫下二军，二军战败逃回本道。 郑田到达凤州，多次上表辞去职位，诏令以郑田为太子少傅，分司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，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彻为鄂越观察使，加镇海节度使周保同平章事，遂昌贼卢约攻陷处州。12月，江西部将闵旭戍守湖南，回来时经过潭州，驱逐观察使李煜，自任留后，任命感化留后石浦为节度使，赐下州号为定南军。当初高骈镇守荆南，捕兽武林蛮雷满为牙将，统领蛮军跟随高骈到淮南，逃跑回去，聚集部众1000人，袭击朗州，杀死刺史崔杼，诏令以雷满为朗州留后。一年中率领3-4次兵寇掠荆南，攻入外城，烧杀抢掠而去，成为荆南人的大患。邹西人周越曾经与雷满打猎，争肉而斗，想杀雷满，没有成功。听说雷满占据朗州，也聚集部众袭击衡州，驱逐刺史徐浩，诏令以周越为衡州刺史。石门洞蛮相环也聚集医疗几千人攻陷李州，杀死刺史吕自牧，自称刺史。王铎因为高骈担任诸道都统，没有讨贼之心，自己身为首相，发愤请求出行，恳切流泪，再三请求，熙宗答应了他。唐熙宗中和二年壬寅，公元882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以王铎兼任中书令，充任诸道行营都督统，暂代义城节度使，等停兵后再回政府。高骈指领盐铁转运使，罢去他的都统及各使职务，听任王铎自行征辟将佐，以太子少师崔安前为副都统。辛未日，以周吉、王仲荣为都督统左右司马，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时为左右先锋使，石浦为崔潜刚运租赴防鄂使，以右神策官军容使西门司公为诸道行营都督监，又以王处存、李孝昌、拓跋司公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，以杨富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，又以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城节度行军司马，给事中郑俊为判官，知弘文馆王团为推官，司勋员外郎裴志为长书记。郑昌图是郑从党的同曾祖兄弟，郑俊是郑田的弟弟，王团是王瑜的曾孙，裴志是裴坦的儿子。又以陕国观察使王仲营为东面都公军使，王仲营是王仲荣的哥哥。黄巢以朱温为同州刺史，让朱温自己攻取。二月，同州刺史米成逃往河中，朱温于是占据同州。己卯日，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田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，赵复行在军务都咨询他，以王铎兼判户部事。朱温侵犯河中，王仲荣击败了他，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，朱梅为河南都统。泾原节度使胡公素去世，军中向都统王铎请求任命，王铎秉承致命，以大将张俊为留后。李克用侵犯豫州。三月，镇武节度使戚必章上奏与天德、大同共同讨伐李克用，诏令郑从党与他相互知会接应。陈敬轩多次派人到各县镇侦查事务，称为巡视人，所到之处多有勒索。有两个人经过资阳镇，唯独没有索取。镇将谢洪让邀请他们，他们不来。谢洪让自己怀疑有罪，夜里逃入盗贼群中。第二天早上，那两人离去，谢洪让实际上没有罪。捕盗使杨谦引诱谢洪让出来自首，却抓住他送往师府，说是讨缉擒获，以求立功。陈敬轩不加审问，杖打谢洪让脊背20下，钉在西城14天，用热油泼他，又用胶麻扯拉他的窗口，极尽残酷，看见的人都认为他冤枉。又有琼州牙关千能因公事误期躲避杖刑逃亡，成为盗贼。杨谦又引诱他，千能正要自首，听说谢洪让的冤屈，大骂杨谦发愤为盗，驱赶抢掠良民，不服从的人全家被杀。过了一个月，部众达到10000人，建立部伍，设置官职，横行在琼雅二州之间，攻陷城邑，所过之处残破不堪。在此之前，蜀中很少有盗贼，从此纷纷进起，州县不能制止。陈敬轩派牙将杨行谦率3000人，胡洪略、莫匡石各率2000人来讨伐他们。 以右神策将军齐克简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兼伯也，奉天节度使。赐夫方军号为保大。夏季四月甲午日，加陈敬轩兼侍中。赫连铎、李可举与李克用交战不利。当初高骈喜好神仙之术，有个叫吕用之的方士，因卷入妖党案件逃亡，投奔高骈。高骈厚待他，给他补了军职。吕用之是鄱阳茶商的儿子，长期客居广陵，熟悉当地人情，在炼丹的空闲时间经常谈论公司利弊，高骈更加觉得他奇特，逐渐加以信任。高骈的旧将梁纂、陈巩、冯寿、董景、于公楚、姚归礼一向受高骈厚待，吕用之想专权，便逐渐用计策排挤他们。高骈于是剥夺了梁纂的兵权，族灭了陈巩全家，冯寿、董景、于公楚、姚归礼都被疏远。吕用之又引荐他的同党张守一、诸葛英一起蛊惑高骈。张守一本是沧州、锦州的村民，用方术求见高骈，没能得逞，十分穷困。吕用之说，只要你与我同心，不愁不富贵。于是推荐给高骈，高骈对他的宠信与吕用之相当。诸葛英最初从鄱阳来，吕用之先对高骈说，玉皇大帝因为您职务繁重，派身边的一位尊神下来辅佐您治理事务，您要好好待他。如果想让他长久留下，也可以用人间的重要职务拴住他。第二天，诸葛英来拜见，诡辩滔滔，高骈以为他是神仙，补他担任盐铁的重要职务。高骈生活严谨清洁，外甥侄辈都不能和他同坐。诸葛英患了风疽，不停地抓挠，满手脓血，高骈却唯独和他同席促膝而坐，传递悲泣一起进食。左右侍从提及此事，高骈说，神仙用这个来考验人呢。高骈养了一条狗，闻到诸葛英的腥臭味，多次靠近他。高骈感到奇怪，诸葛英笑着说，我曾经在玉皇大帝面前见过他，分别几百年了，他还认得我。高骈与郑田有矛盾，吕用之说，宰相派了剑客来刺杀您，今晚就到了。高骈非常害怕，问有什么办法。吕用之说，张先生曾经学过这种法术，可以抵御。高骈向张守一请求，张守一答应了，于是让高骈穿上女人的衣服，躲到别的屋里，而张守一代替高骈躺在他的床榻上，夜里把铜器扔到台阶上，让他发出铿锵的响声，又秘密地用袋子装猪血撒在庭院里，像是格斗的样子。到了早晨，张守一笑着对高骈说，几乎落在那奴才手里。高骈流着泪感谢说，先生对我的恩惠真是重生之恩，用金银珠宝重重酬谢他。有个叫萧胜的人贿赂吕用之，请求担任盐城监。高骈面露难色，吕用之说，我不是为了萧胜，最近得到上仙的书信说，有把宝剑在盐城的井里，需要一位灵官去取。萧胜是上仙身边的人，想让他去取剑罢了。高骈于是答应了。萧胜到盐城监几个月后，用盒子装了一把铜匕首进献。吕用之见到后叩头说，这是北地所佩戴的剑，得到它，百里之内武兵都不能侵犯。高骈于是用珠玉装饰它，常常放在座位旁边。吕用之称自己是盘溪真君，称张守义是赤松子，诸葛英是葛将军，萧胜是秦穆公的女婿。吕用之又用青石刻上奇特的文字，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，秘密地让左右放在道院的香案上。高骈得到后又惊又喜。吕用之说，玉皇大帝因为您焚香修行功绩显著，将要补任贞观，估计鸾鹤不久就会降临这里，我们这些人的贬谪期限也满了，一定能够陪同齐帆仪仗一起回归上清。从此以后，高骈在道院庭院中刻了木鹤，时常穿着羽衣骑在上面，日夜斋戒祭祀，炼经烧丹，耗费数以巨万计。吕用之微见时，寄住在江阳后土庙，一举一动都祈祷。等到得知后，告诉高骈扩建庙宇，极尽江南工匠材料之选，每次有军旅大事就用少劳祭祀。吕用之又说服神仙喜欢楼居，劝说高骈建造迎仙楼，花费150,000，又建造盐河阁，高八丈。吕用之每次面对高骈呼风唤雨，仰头向空中作揖，说有神仙从云外经过，高骈总是跟着跪拜。但吕用之常常重金贿赂高骈的左右侍从，让他们窥探高骈的动静，一起欺骗蒙蔽高骈，却没有察觉。 左右如果有人稍有不同意见，立即被吕用之陷害致死。转眼之间，大家只能暗中捶胸叹气，口不敢言。高骈倚仗吕用之如同左右手，公司大小事情都由吕用之决定，斥退闲人禁用不孝之徒，滥用刑罚滥施奖赏，高骈的政事从此大坏。吕用之知道上下怨恨愤怒，怕有人暗中发难，请求设置巡查使。高骈就让吕用之兼任此职，招募了100多个凶狠狡猾的人，在街巷中横行，称为茶子，民间呵斥妻子骂儿子的事没有不知道的。吕用之想夺取别人的财物，掠抢别人的妇女，就诬告他们叛逆，拷打逼供，杀了人夺取财物，被灭门的有几百家，路上的人都不敢正眼相看，只能以目示意。江吏市民虽然在家，也都叠足摒气，战战兢兢。吕用之又想要用兵力威胁控制诸将，请求挑选各军中骁勇之士20000人，号称左右莫邪都。高骈就任命张守一和吕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，像帅府一样设置江吏，器械精良，衣装华丽整洁，每次出入前呼后拥近1000人。吕用之的侍妾有100余人，自己生活奢侈糜烂，费用不够，就截留三司运往中央的财物送到自己家。吕用之还担心有人泄露他的奸谋，就对高骈说，神仙不难招致，只是恨学道的人不能断绝世俗的牵累，所以不肯降临罢了。高骈于是赶走所有姬妾，谢绝人事，宾客江吏都不能见他，有不得已必须见的都先让他们沐浴斋戒，然后才接见，拜见行礼刚完就又引出去了。从此吕用之得以专权作威作福，无所忌惮，境内不再有人知道有高骈了。王铎率领两川新元的军队驻扎在灵感寺，金元的军队驻扎在京西、义定，河中的军队驻扎在渭北、兵宁，凤翔的军队驻扎在兴平、保大，定难的军队驻扎在渭桥，中武的军队驻扎在武功，官军从四面汇集。皇朝的势力已经窘迫，号令所行的地方不出同州、化州，百姓避乱都逃入深山修筑栅栏自保，农事全部荒废，长安城中一斗米价值30名。贼兵把百姓卖给官军作为粮食，官军有时捉住山栅中的百姓卖掉，一个人价值几百名，根据肥瘦来定价。